我想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求你用你的同在封闭这个聚会，如同当日你用烟云把摩西封闭在西乃山顶上一样。求你不许我们的思想涣散，求你使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的身上。主啊，也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说话的听话的都满有膏油。主啊，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在地上的见证，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求你纪念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次哈，我们是要借着旧约以斯拉记来看神全面恢复的工作。那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要来解释啊整卷的圣经，我们乃是想从这一卷圣经能够看见在神工作背后那一个控制的原则。我们要晓得，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面或神的工作上面，它背后都有一些控制的原则。如果今天我们能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在神工作中那个后面控制或者管制的原则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就有明确的路，我们也知道怎样跟随主。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主借着这一卷圣经啊，让我们能明白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啊。那么虽然这里面包括了很多当时的故事和当代一些神百姓们在地上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历史的记载啊，那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些附带的东西啊。在这卷书里面我们能看见有一些主干的思想，那个背后的一些因素，弟兄姊妹们，那个才是以斯拉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希望这一次能够把这卷书中间那个最重要的一些原则呢把它抓出来啊，然后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明亮的认识。我想如果我们能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侍奉，对整个的教会的见证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啊集中在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些最主要主体的原则上。也许弟兄姊妹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们会找到很多历史上的地理上的、环境上的、当时背景上很多的事物的一些事情。这一般圣经的注解大部分都注重在这些事物上，但是我们感觉神对我们说话，他背后总有另外一个声音是我们需要听见的啊。就像当初斯提凡呢责备那些犹太人一样，他说你们每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读先知书，但是你们没有听见先知书背后的声音啊。所以这一次盼望主让我们能够听见那个背后的声音啊。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乐意把他的旨意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深信主在这里借着这卷书会对我们的心说话。当然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把这卷书哈那个背景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也告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来看这许许多多重要的原则。我们都知道被掳归回的历史是旧约最后的一段历史，这也是神在旧约时代中在地上最后一段恢复的工作。那么这个恢复呢， 虽然不是全面工作上的恢复，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神旨意的恢复。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70年他们可以说什么都失去了，国家亡了，耶路撒冷城圣殿全被拆毁，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也从圣地被搬到巴比伦去了。从外表上来看，一切都结束了，也可以说是全部都失去了。但是感谢主，在70年之后，我们看见神在地上，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又带起了一个荣耀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比起以往来讲，任何一个时代工作，神的工作在以色列百姓都是规模最小的，但是呢，它里面那个属灵的意义来讲是最大的。因为为什么呢？在这一段的历史中间，神旨意中间重要的每一个点都被恢复起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点。那么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我们都知道，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具备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这个巴比伦呢，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他百姓中的工作从清楚的光景中落到完全混乱的光景中，那个就叫巴比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属灵的感觉的人，我们的侍奉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今天地上的教会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种光景中。弟兄姊妹们，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讲，那就是被掳的原则，那就是巴比伦的原则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像这般百姓们，他们能脱离巴比伦而能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呢？那么这卷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晓得被掳到巴比伦啊，那是一个混乱的光景，而被掳归回呢，可以说呢，是整个浊流中间的一道清流啊。今天神非常注意这个工作，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非常的混乱，好像整个的水流已经被仇敌搅得非常的浑浊，但是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我们能看见神做了一点非常美丽恢复的工作。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了，这巴比伦回来的这般的神的儿女们，他们带进了一道清流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一道的清流呢，说明得胜的原则，这一道的清流说明见证的原则。不过呢，今天我想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清流啊，是神做判断的，不是我们做判断的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说我们是清流，别人的都是浊流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这样说，那么你就是浊流，你就不是清流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要带领我们的脱离一切混杂的光景，能回归到神原初那个清楚明亮的旨意当中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一段被掳归回的历史啊，有六卷书记载的这一段的历史啊，三卷是历史书，三卷是先知书啊。那么弟兄姊妹都清楚，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三卷是历史书啊。然后呢，有哈该书，有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有三卷是先知书。那么在这一段历史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以斯拉记啊，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在这卷书里面记载的， 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回到原有的根基上。啊，这个回到原有的根基上呢，也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回到起初。啊，神非常注重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回到起初，回到原有的根基上，就是回到神在创世之前他原有的心意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他不是随着环境的转变才做计划的。神在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老早就把计划全部计划完成了。所以这个在原初神所定下的旨意呢，被称作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么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永远不是时间，永远也不需要时间，永远也不受时间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必须紧抓住的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时代会改变，环境会改变，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神的旨意是被称作是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事上，我们要把永远跟时间要能够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辨啊。所以这样看来，我们知道只有神原初的那个旨意才是最准确的，才是符合于神的要求的。今天呢，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侍奉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够明白神原初那个旨意，所以我们是根据今天环境的转变，根据眼见的事物，我们站在侍奉主。难怪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会有混乱的情形，并且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失去了一个准确的方向。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侍奉，我们在神的工作上必须按照神原初所有的旨意，所有的恢复，那个才有具备永远的价值。所以被掳归回这段历史啊，从表面上看起来赶不上以往在以色列人历史中那样的辉煌啊，赶不上摩西的时代，赶不上约书亚的时代，赶不上撒母耳的时代，赶不上大卫的时代，弟兄姊妹们，但是他属灵的价值是一点都不下于这些时代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是何等样的一个鼓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旧约最后的这一段恢复的历史，我们必须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那我们能看见神为什么能这样的重视被掳归回这段历史，并且呢，神因着他们这些人也能够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够用的一个恩典啊，让我们能够里面眼睛得开，能够看见啊这个属灵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因为呢，当时的百姓呢，他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神原初的那个旨意啊，也就说明呢，他们不随着时间中间的潮流啊，他们不随着人一些新潮的说法，不随从人一些所谓的一些工作，所谓的一些外表事物的一个影响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人啊，我们很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很容易受到人的思潮，受到人的作为，受到很多事物的影响。但是呢，对一个真正明白神原初心意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不会受这些影响，他也不会为这些事物所动摇的。所以我们看见被掳归回的那个价值。那并且呢，在刚才我提到了，当他们回归的时候呢，这些人数并不是最多的，是很少数的。那么更说明一件事情呢， 神根本不在乎工作的大小，神只在乎是否符合于他的心意。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也许对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并不能完全接纳，甚至我们觉得不能满足，因为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呢，是整个教会的大复兴啊，我们所盼望的呢，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得救。但是你会看见，在神的工作中，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啊，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思想转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跟着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活在主的跟前，这样弟兄姊妹们，你的侍奉上面不至于失望，也不至于灰心，并且在一切光景都失落的情况中，你还能够忠心的跟随主往前啊！我们要知道神工作的一个法则是怎样的。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神更是按照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在神的百姓做工啊。神做工的话呢，总是先把人带到起初，然后呢才叫人在时间中啊来为他来做工啊。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这是最标准的一个原则啊，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永远进入时间的，他是从最初的神的光景所要的光景中来到地上来做工的，是吧？所以主耶稣常常讲说，我就是起初啊，我就是那个终了啊。弟兄姊妹们，是的，主耶稣的工作是最准确的，他也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切的侍奉也根据主耶稣的这个原则，根据基督的原则啊。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里面，神使用了头一个世纪的许多侍奉主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啊，我们很明显的看见在他们身上都有这些很确定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啊，比方说保罗啊，那么神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把他的整个眼光带向永远，那么他写下以弗所书，写下哥罗西书啊，把神的心意啊，那么很清楚的那么启示在神的百姓当中。那我们看见因着这一个开启，因着这个认识，所以在他个人的侍奉生活上也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他本来是在犹太教里面的，他是为着那个宗教他这是发热心的，现在我们看见不一样了，他的情况有了一个厉害的转变啊。那么因为什么呢？他认识了神起初原有的心意。弟兄姊妹们，约翰也是这样，特别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把他重新一次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所以他能够写下约翰福音，写下约翰一二三书，最后写下启示录啊。那么这些呢，在圣经里面都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心智啊，我们要追溯那个根源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也带回到神永远的这个旨意的里面啊，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行动，我们的侍奉和工作，乃是受神永远旨意的一个支配啊。弟兄姊妹，这些日子你要好好的回到主的跟前，你要很冷静的在主跟前来思想，到底今天你在这里侍奉主是什么因素在支配你，在你背后是什么原则在控制你，你是为着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在主跟前来侍奉的。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开头的时候呢，我从以斯拉记呢里面我所领悟的一点的重要的一些的原则呢，那么根据这个背景，我先给弟兄姊妹们啊有一点点的交通啊。那么因为往后去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篇的信息都会根据于今天所讲的这些的原则，就希望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在主跟前能够有思考。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们从 以斯拉记里面看见有九件重要的事情啊，那么这九件重要的事情呢，都是跟神最原初的心意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交通这些九件事情的时候，每一样事物我们都要从最根源的那里开始来追溯啊。我想这是一个原则，我也先让弟兄姊妹们知道一下。那我们头一篇的信息呢哈，头一个重点呢，我们要讲到关乎神的呼召。那么当然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个呼召是一个回归的一个呼召啊。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啊，那么再把我们读过的圣经呢，我们再稍微读一下好不好。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把这些经文已经读熟了啊。有一些的经文我们就不读了，那么我们把那些重要的点的经文呢再稍微读一下。我们先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因为哈，在简体圣经的这个翻译里面呢，有些的重要的名词啊，那么跟我原先用的这个和合版的这个名词呢有点不大一样啊，那么现代人把它稍微做了一个更改啊，也许符合于历史上的那些名词啊，不过没有关系啊，无论是和合版的或者是新的翻译的这个在意义上面来讲都是一样，请你们原谅我，我因为我的圣经呢我用的是和合版啊，所以我是习惯用那些从前的那个翻译啊，不过当我们读到这些名词的时候，你可以用现代版的这个来领会它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读一下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你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到十一节啊。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放在自己神的庙中。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盆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第二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被掳到归回和犹大，各归本城。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赐你的地去。好，我们下面不读了啊，为了节省一点时间。 弟兄姊妹已经读过第四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读第十九节好了。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我们再看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好，我们再看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好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个回归的呼召并不是时代中间的神另外一个特别的呼召，我们应当这样来领会，这是神那个独一的呼召在不同时代的一个出现。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呼召只有一个，神没有很多的呼召，神不是在不同的时代中间他有了另外不同的呼召，不，神乃是用一个呼召呼召不同时代中间的圣徒。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神没有许多的呼召，神只有一个呼召。所以这些被掳归回之人他们所蒙的呼召呢，是和他们的先祖们所蒙的那个呼召是同一个呼召。那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以后，我们所有人蒙的呼召也是同一个呼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一个分辨，时代不同，人不同，环境不同，但是呼召只有一个，呼召的目的和意义也都是完全相同的。今天呢，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有人很多人讲到所谓的时代的呼召，如果那个呼召是神原初的呼召，那么那个时代的呼召就有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到了现在一个新的时代了，神好像改变了他的一个做法，神有了一个新的呼召。不，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处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但是今天神的呼召仍旧是神最原初的那个呼召，我们必须把这个意义要把它抓得非常的准确，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被人所谓的一些时代的呼召呢，把我们引到一些岔道上去了。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的神用呼召的方式来呼召人，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神是用呼召的方式来引领我们这些人呢？我想这里有至少一些重要的一些意义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就是神因为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我们读圣经我们很明白，神做事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的，这个点我们要晓得。 因为呢，神喜欢我们人呢，心甘情愿的来跟从他。我们人常常做事，我们会勉强别人，或者受别人的勉强，对吧？但是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即使我们是一个受造的人，他有他的主权，他可以命令我们，他可以控制我们，但神不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神对他所创造的人，神是多么的尊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必须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也必须特别在教会中学习，要对许多其他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有一定的尊重。不管今天你多属灵，不管你有多少的地位，有多大的恩赐，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像神一样，要尊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那么神喜欢人呢，心甘情愿的来跟从他。当我们读旧约的这个雅歌书的时候呢，我们能看见那个王对于苏拉密女，他有三次在那里讲到啊，他说不要叫醒他啊，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不要惊动，等他自己情愿。那个原文是多么的好，不要叫醒他，或者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很喜欢激动别人的情感啊，我们用各样的方式激动别人的情感来爱主，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有人在那里要提醒，要激发那个苏拉密语的时候，这个王禁止了啊。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神的性格，知道神工作的一个方法。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用呼召的方式，就是尊重我们自由的意志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拣选顺从的是智慧人，也是有福的。如果今天我们听见了神的呼召，我们心甘情愿的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们，这是有福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看见神为什么用呼召的方式来呼召我们。那么其实呢，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更清楚啊，这个呼召呢，在圣徒里面呢，是一种的定命，是一种的倾向。就像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有一种的说法说呢，我们要落叶归根啊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人不亲土亲，是吧？你说很多流亡在海外的人呢，到最后他们要留下遗言的时候，常常都是怎么样，要把自己的这个骸骨要运回本土去啊。其实何必这样做呢？它里面有一种定命的感觉，这是一个生命的倾向。所以当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天，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定命，已经有了一个倾向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的呼召不是外面的一个呼召啊。我常常感觉有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很喜欢在外面呼召人啊，其实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他自然这个倾向啊。比方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从前我们对世界以上的事物有很多是我们感觉很有兴趣，感觉很有味道的。但等到有一天蒙恩得救之后呢，他自己里面自然一个倾向，慢慢的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味道，越来越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越来越感觉到他里面有另外一种的倾向。其实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一个呼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顺从这个生命的一种定命和定性， 一种倾向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要进入他旨意的丰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预表的年代都是这样的，当神遇见亚伯拉罕之后，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里面有一种不自觉的一种倾向，他必须跟随神的旨意走啊。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跟随神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对不对？我们看见好像背后有一个力量啊，在支配着他，在引导着他。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属天，是天上来的一个呼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我们堕落的人里面，我们有败坏的天性，这个天性呢，是对于神的呼召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拖累啊，并且是一个抗拒神呼召最大的一个力量。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不答应神的呼召的话呢，有一天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仍就是要进入神那个墓地的。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啊。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里面都非常的受感动。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我们的光景起伏不定啊，有的时候好一点我们热心一点，有的时候呢我们就退后的很厉害，但是呢神的选召从来没有后悔过。神没有一天说，哎呀，我选错了啊，神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这种的感觉，真是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要非常严肃的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情，若是我们拒绝神的呼召，我们只有遭受极大的亏损。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样，新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地上的光景整个情形都往下坠，毕竟是快速下坠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心中应该有个定命的感觉，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应该顺从生命的倾向，跟随神，走在主生命的路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答应神的呼召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常常说，觉得神呼召我了，好像我听见一个什么声音呢啊。弟兄姊妹，是有的时候好像是神对我们说，其实呢不是外面的声音，是里面的声音，是从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声音。我记得我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似乎听见一个声音，但是我晓得这个不是外面的耳朵听见的，这是灵里面的一个感觉，是生命中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顺从这个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啊。那么在圣经中间呢，给我们看见这个呼召呢，虽然只有一个，但是有双重的意义在里面啊。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是用了两段的故事呢，说明了这个意义。第一次的这个意义呢，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堕落了啊，人开始失落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来呼召他们说呢，人在哪里啊？我们刚才读到的那就是说你在哪里啊？神呼唤亚当说你在哪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呼召呢，乃是一个救恩的呼召啊，因为神对堕落的亚当所以的呼召。通常呢，这个呼召呢也包括了我们的所谓的福音的呼召。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呼召，替神来呼召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是救恩的一个呼召啊，神要把我们重新从堕落的光景中，那么把我们呼召回来。但事实上，不光是为着福音的朋友们呼召，我们神的儿女们常常失落。今天呢，神也还是要对我们说，你在哪里？啊，我们一晓得神不仅一次救我们，天天救我们，要一直救我们进神的国呢。啊，我们很容易失落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宝贵的一个救恩的呼召。那第二方面的意义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经过了漫长的年日之后，神在地上找到了亚伯拉罕。啊，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神就重新一次呼召亚伯拉罕。那时候他75岁了啊。那么这个呼召呢，被称作是旨意的呼召，神永远旨意的呼召。因为在这个呼召的里面呢，讲到了神指示的地啊，我们晓得那个地就是指的后来的迦南美地。那个地呢，是预表着基督的丰满说的啊。那里也提到了那个国啊，当然神不是光要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神乃是借着以色列国告诉我们，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那么在那里，神祝福亚伯拉罕，让他有大名啊，并且说呢，凡给你祝福的人，他也蒙祝福；咒诅你的人，他也受咒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神旨意的呼召里面有这许多的内容啊。所以因此呢，今天呢，我们晓得在神的呼召里面，包括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在的啊，有救恩的这方面的呼召，有神旨意的那方面的呼召。实在来讲，神拯救我们是为着他的旨意啊，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件事情。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我们只注重了那个救恩的呼召啊，我们告诉人说，你信耶稣将来可以上天堂啊，你信耶稣你可以不需要下地狱，你可以永远的活着。其实这只是救恩的一面。今天我们忽略了神旨意的那个呼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呼召里面，其实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是为着神的旨意啊。所以在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呼召中间有双重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知道神这个呼召那主要的是为着要达到他荣耀的一个目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必须清楚，神是因着他的荣耀才拣选我们的，是因着他荣耀的目的才拣选我们的啊。所以神呼召我们来为着他的这个荣耀的目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我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弟兄姊妹你就清楚的在这里在那里看见啊，就说呢，神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啊。那么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呢？什么是神永远的目的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或者说基督就是神永远的旨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神要以他的儿子为中心，要以他的儿子为目的为内容啊。那我们看见在旧约和新约时代中间，神都用了不同的方式那么启示人啊，表达他这个心意。在旧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是用预表的一个方式呢，最大的启示就是会幕，就是圣殿啊。我们晓得神当初让摩西造了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呢，不是神要光在地上得做那个物质的东西，神是要借着那个来说明他自己心中的那个完满的旨意的。那么到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之后呢，他们就把圣殿建造起来了。所以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过程在旧约的预表的里面呢。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就更清楚了啊， 神那个荣耀的旨意，那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啊。这个团体的基督是一个宇宙人，我想到后面我还会比较详细的解释啊。那个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个身体就是教会啊，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啊。那弟兄姊妹，今天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神呼召我们就是为要进入啊这个荣耀的目的的里面啊。我们必须要清楚啊，弟兄姊妹们，神呼召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圣经中啊，不仅讲到呼召为他的目的，圣经也把呼召的性质那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用呼召的性质啊，可以让我们清楚地明白那个呼召到底是不是说出于神的。所以呼召有不同的性质。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有三个不同重要的性质。第一个性质呢，就是圣召。神的呼召被称作是圣召。我们知道圣经中啊，圣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认真讲，圣洁这个字应该把它翻作是圣别啊，是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借着摩西宣告说耶和华是圣洁的。这句话的意思就说什么呢？在整个受造的环境的里面，神是跟一切的事物都不一样的，那个叫做圣。因为独有神是圣洁的，在神之外没有圣洁。所以今天呢，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性情，也要叫我们跟所有一切败坏堕落的事物有一个大的分别。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就有许多的要求啊。我们感谢神呢，神没有让我们活在旧约。你要活在旧约，我常常发现旧约的圣徒生活不容易啊啊。你如果把利未记读一读的时候呢，哦，你知道过那种生活，那是这个胆战心惊的啊，从你的吃啊，到你的穿，到你的行动，到你一切的事物，都需要怎么样有清清楚楚的一个分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读那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读起来都觉得非常的困难啊，搞不清楚，对吧？什么是倒觉的？什么是分题的？啊，你看见祭司们要把这些东西弄得清清楚楚的，而神的儿女们一点都不可以触犯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不厌其烦的这样做？因为神要宣告一件事情，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所以神呼召我们圣洁，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神要你跟他完全一致。我们知道这是在旧约中间一个非常神圣的思想，神要把你我这些堕落败坏的人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我们跟他完全一致。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用这个圣洁来呼召。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在经历上 圣洁的呼召不仅是脱离肉体，我们知道所有败坏的肉体都是不洁净的。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可以随便的啊闹肉体，不可以随便的容让肉体在我们身上来掌权啊。我们要学会把肉体怎么样借着圣灵的工作把它致死啊， 必须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就是我们个人生活来讲是这样，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答应神的呼召啊，答应神圣洁的呼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圣别的生活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所以有一次一位姊妹跟我讲得很好啊，她说弟兄啊，对于称义我是有绝对的把握，因为称义不需要你做什么。他说呢，对于成圣我今天是一点都没有把握。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有称义成圣得荣耀，对吧？这个中间这个成圣的过程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过程。是的，在称义的工作上面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这是主耶稣基督完全为我们做成的。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因信被称为义，我们就站在被称义的地位上。但是成圣的工作呢，这是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最漫长的一个经历。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间的来追求。那么在弟兄运动的时候，达尔比弟兄说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说呢，在基督徒成圣的经历里面，我们有在恩典中当尽的责任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我们需要有配合的，你需要顺从的，你需要遵从十架的原则，你需要遵从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如何答应神这个圣洁的呼召呢？我们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肉身上面做致死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对于这一方面不仅认识上面是不够的，追求的人是更少的。有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呢感觉非常的沉重因为呢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真正在那里追求成圣生活的圣徒们似乎好像不太多你想想看我们前辈的一些弟兄们你可以读到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和见证，他们一生在地上，他们严格的照着主的话语追求成圣的经历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不够能够答应神的那个呼召，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会有许多的难处，教会中间这个难处也会层出不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肉体就是神工作最大的阻力我们不要怪别人，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你我的肉体就是神工作的一个最大的阻力我们需要主带领我们能明白这个圣召的意思那么圣召的分别不仅是出肉体并且也是出世界今天撒旦用这个世界败坏神的儿女，不仅世人被败坏了，很多神的儿女也被败坏了。我们晓得什么时候世界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教会的光景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混杂和混乱的情形。而我们看见今天地上很多的教会好像呢，这个大门已经开向世界人的经验，人的做法，世界的这一些东西，很多东西进到教会里。我想这个我不需要怎样说弟兄姊妹，你都明白的。那么这个分别为圣呢，如果达到更高的一种的说法的话呢，就是要从整个旧造的光景中出来所以我开头讲到神宣告他说我是圣洁的神的时候呢，他意思说呢，我跟所有一切的旧造都不一样，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看见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神一再在那里宣告说耶和华是圣洁的，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败坏的整个的旧造已经是被仇敌所污染的了啊！所以你看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神乃是把我们从这个堕落污秽的世界里面，在那些败坏的性质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然后呢，与他圣洁的性情有份，是要把我们带进另外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境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神以圣洁来呼召我们啊，这个性质是多么的重要。当然第二方面啊，这个呼召呢乃是属天的呼召，在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神不仅啊呼召我们进入圣洁，神也用属天的呼召来呼召我们。那在圣经里面哈，这个天的警戒呢啊，它的对立是跟地啊那么相对立的，所以就叫我们离开这个地啊，向着天。那么地呢，弟兄姊妹们，它那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一切事都是短暂的，而属天的是永远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眼还是定睛在那些短暂的事物上面，我们就不认识天的意义。今天不要说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有短见，就是在工作上也是一样，我们只看眼前的东西啊，我们只注重那些摸得着的看得见的东西啊，我们甚至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跟这个眼前这些东西有密切的关系。那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生活还是怎么样，在地的这个捆绑的底下，我们还不懂得属天的原则。你看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讲到啊，那一般得胜者144,000人呢，他们是从地中间被买出来的。这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所以能够脱离这个地的这个捆绑，是因为我们的主付上重大的代价的。他们靠着羔羊的代价，他们脱离地的捆绑。从前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犹太教里面说，他以为是侍奉神，其实他是侍奉一个地上的宗教。他的眼光都是眼前的事物，他所要光大的犹太教其实是一个属地的东西。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主遇见了他，他里面有个大的转变，我们看见从此之后，保罗的那个眼睛是望着天的，是向着天上的荣耀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世上啊，如果你有属灵的感觉，你一定能够感觉到这个地是我们生活中间一个下坠的力量，是一直把我们往下拖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对于今天神的儿女，对整个教会的影响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啊。我常常有时候很叹息，有些侍奉主的人地上的荣耀不要了，地上的前途放掉了啊。现在呢，他们觉得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中要找到我们的荣耀，在教会中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前途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世界上不要做有名望的人，但是在基督教里面要做有名望的人。你看，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换汤不换药啊。其实你还是没有脱离属地的捆绑啊。我们以工作为夸耀的时候，请你记得那是一个属地的意念啊，是一个属地的意念。或许我容许我讲一个例子。英国的斯柏克弟兄，他在1955年被请到远东。当然在远东呢，弟兄们呢在有一个地方的聚会啊，热烈的欢迎他。所以那天呢，他们动员了弟兄姊妹到飞机场去欢迎他。结果去了多少人？去了2000人。 那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穿着福音背心啊，那整个机场里面呢都被我们弟兄姊妹所占满了。所以当时的记者们讲，这是什么人来了，这是什么团体啊，他们很惊异啊。那么从前那个飞机下降的时候呢，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一个走道出来的啊，都是从飞机啊要下那个楼梯下来啊，所以可以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站在看台上面啊，大家在那里欢迎他。所以当有一个弟兄陪着我们的弟兄出机舱舱口的时候呢，一出舱口啊，哇，2000人就开始唱起诗歌了啊啊，永远举起耶稣，哇，那个场面很壮观呐 啊。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的弟兄一出这个舱门的时候呢，他立刻对旁边的弟兄讲，他说：“弟兄，这不对的，这不应该是为着我的，应该为着主的。”所以呢，在那里虽然有这人这样的一个欢迎，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坚守原则。到最后，我们知道整个工作上产生一个大的分离，他并没有妥协于人外面所给他的这个荣耀，因为他里面有属天的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很大的试探和引诱。假设今天有这样的一种场面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们还能持守住我们在主跟前的属灵的地位吗？属天的地位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地的捆绑，地的使人下坠的力量是多么的厉害。我可以这样讲啊，过去这几十年，有的时候叫我里面很痛心的，很难过。当然我也需要盟主的保守的。我看见很多原先非常单纯，非常爱主，非常肯付代价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当他稍微有点恩赐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基督教呢是一个害人的地方。哎，他们就竭力的捧他啊，他们就竭力的高举他，这个三捧两捧了，弟兄就不单纯了。结果我们就看见很多人为追求的名望，整个情况就有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持守这个属天的护照是一个容易的一件事情，这里面需要有很多的代价的。所以那一班144000人，他们能够脱离地的捆绑，是因为羔羊所为他付上的代价，他们是靠着主的恩典从地里面被买赎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是一般受天呼召的人，我们应该活出属天的性质。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的带领，我想我没有时间详细去说这些啊。第三个性质是恩典的呼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生活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啊。这什么叫恩典呢？感谢神，就是神呼召我们，神也负所有一切的责任啊。我们必须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今天是神来成就一切的事物。假设今天神借着我们能够做出一点什么，那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如果长存感恩的心，我们不可能骄傲的。我们如果长存感恩的心，我们在神跟前一直能够站在蒙福的地位上。所以感谢神，神的这个呼召也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啊。所以神不是呼召我们出来了叫我们努力付代价，叫我们牺牲一切，不，弟兄姊妹们，神原来呼召出来之后呢，神来成就一切。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哪一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不是在神的恩典中度过一生的年岁呢？你读亚伯拉罕一生的历史是这样，对不对？你读摩西的历史是这样，你读大卫的历史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们不要畏惧于啊神给我们这个呼召，应当答应这个呼召。所以我们讲到弟兄姊妹们，这三个性质可以让我们看清楚 那个呼召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一个人说他被神呼召了，我们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些性质，有这些性质那么证明他的呼召是出于神的，否则呢，他呼召的故事讲的再感动你也不要相信。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们需要有分辨力，因为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侍奉主的人，你们在教会中承担着教会的责任，你们需要有分辨的力量。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太多的事物是叫我们困惑的，是求主怜悯，感谢主，神把属灵的原则摆在我们的跟前，所以历史上证明呢，百姓们一离开这些呼召的性质的时候呢，神的呼召在他们身上就落空了，并且呢，他们个人蒙受很大的一个失败，并且落在一些悲惨的光景中。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悲惨的历史。同样，你读教会历史，看见教会历史大部分的情况也是悲惨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所定规的性质上面，我们没有尊重，我们违背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性质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需要活出来的，这个不是一个道理，那是看你今天生活上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不是光是用来在聚会中间来呼召别人的时候我们所讲的一篇道理，不是，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应该是一个蒙召的生活，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能够与神的呼召能够相称，能配得上配得过神的这个呼召，这是一个实际。那么今天我们怎样在地上来跟从主，能够活出这些性质呢？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主在门徒们身上的带领给我们看见最简单的原则。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最简单的一句话，最简单的一个呼召，主说来跟从我这句话是包括一切的。你什么时候违背这句话，你就在神的恩典的工作中出去了最简单的所以四福音书里面主对门徒们说来跟从我天上的父亲也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常发觉我们的难处就是神的话我们都忘记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人的，不太听神的，我们不太听从主，所以很多的难处就产生了。其实是很简单，在生活中今天你要能够走得正走得对，你就跟从主那么在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是一个外面的呼召，到了使徒行传以后，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从天而降，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中，到了圣灵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我们跟从主乃是在圣灵的带领中跟从主，或者在圣灵中跟从主不是外表的一个跟从这是里面的故事。所以主说到了那日，你知道到了那日之后呢，情况有一个大的转变，从外面开始回到了里面。今天你怎么跟从主啊，弟兄姊妹，你是在灵里面跟从主的所以这两段新约的两段时间性质上环境上不一样，但性质上是一致的人就是跟从一位主。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怎样能够活出圣洁的呼召，怎样活出属天的呼召，怎样活出恩典的呼召呢？很简单，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跟从，圣灵在里面教导我们跟从，所以你顺从圣灵的感觉跟从主你自然能够活出神那个呼召的 那个性质。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呢把这个呼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里面包含了神多少的恩典和祝福在里面。所以你看见神在时代中，任何一个时代中，他是用呼召的方式来呼召人。今天神的作为没有改变啊。那么好，现在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回到被掳归回的历史啊。现在我们明白他们所说的那个呼召，在那个时代中间的呼召，其实就是神最原初心意中间的呼召，包括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切所有的原则啊。那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可以看见啊，神为着他对于神百姓的这个呼召呢，神已经做了一个好的预备，神也表现出他的主权。所以你要知道呢，神呼召人呢，不是像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的。神是何等尊重他自己的呼召啊！所以神当要呼召之前，他已经预先做准备，并且呢，他用他的权柄来管制一切所有的环境。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这些蒙召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啊，凡是神的工作，神总是做有最充分的准备啊，他也显出他一切事物都在他主权主宰的权柄的管理底下。这意思说呢，神向着他自己的呼召负责任啊。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你从被掳归回的人身上就看见了。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在古列王的元年蒙召要回耶路撒冷去，这个之前啊，我们晓得神已经老早的有了准备。这个准备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早在几百年前已经预言了以色列的百姓有一天要回归。你读以赛亚书17章，读44章都有很清楚的话讲到归回。他讲到那些归回的人被称作是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他们要遭受极大的一个击打。那并且呢，到时候回归的人是那些余数。所以以赛亚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方啊。他有什么比方呢？他就好像在巴勒斯坦地啊，他们那些农夫收割这个橄榄的时候啊，那一种的景象来描述啊。因为你知道橄榄树啊，这橄榄果子是很容易掉的。我年小的时候呢，我曾经去采过橄榄，你不需要采的，你到橄榄树底下把那个树枝这么一摇啊，那橄榄就像下雨一样哗啦哗啦就掉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摇赶快跑啊，不然就被那个橄榄打到了。但是呢，茎高的树枝上面呢有一些什么样呢，还不够成熟的或者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橄榄呢，它就掉不下来啊。那些大的通通掉下来，上面还没掉。所以呢，那个以色列的农夫怎么办呢？他们就拿个竹竿子啊，我们去打啊。哦，有的时候才发现呢，那个橄榄很顽固啊，你怎么打它就是不下来啊。所以以赛亚看见了这幅景象，神就叫他预言，将来有一班人。他们就是遭击打所留下的余数啊，不管他巴比伦怎么混乱怎么改变，他就是不掉下来啊，你怎么打他就在上面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那个没有掉下来的那个不是最好的啊，所以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这个时代这么一晃你就掉下去了啊，你不是余数 啊，你看我们在遭受整个时代的一个筛选呢、啊。我在各道各处都看见神的儿女们，有时候一个浪潮来了，一件事情来了，一晃好多掉下来了。啊，有一些人呢，很好像看见很固执的，你怎么摇他就不掉下来。感谢主，这些是余数，其实呢是忠心的百姓啊。犹太人中间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那么呢，先知以赛亚他几百年前就看见这个情形了，神就开始已经做预言，并且呢神何等的爱护他们呢，甚至那个时代所要出现的君王的名字都预言出来了。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说，古列是我的仆人，那个名字都出来了。你知道这个距离还相当长的一段年日了，波斯帝国整个都还没有出现呢。啊，那个时候在以赛亚的年间啊，那是巴比伦的还恐怕都还没有完全形成呢，对不对？我们记得以色列的一个那个王啊，他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那个巴比伦都还没有整个成型呢啊。那么我晓得巴比伦以后才有马代波斯的，对不对？中间经过这么多的年日，但是呢，以赛亚在神的启示里面预先就看见将来有一个王叫古列，那个名字都把他这个讲出来了。弟兄姊妹，多么奇妙！这个呢，也成为今天好多圣经的学者、研究圣经的人很大的一个困惑啊。他们想，这个一定是搞错了啊。这个以赛亚书大概是后来人写的啊，怎么会知道就是古列呢？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相信神的话，就没什么难处啊。神是全能的，神预先就把那个王的名字都指示出来，所以你看见呢，神借着以赛亚。先做预言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在整个历史上情况的过程中间，每样事物都掌管在神的手中。这是今天你我侍奉主的人呢必须有的认识。如果今天你我短见，我们的眼睛只看眼前的事物，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多的困惑，对不对？你如果真正明白神，认识神，你就知道没有一样事情不在神的掌管底下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能度过这可怕巴比伦的时代，否则的话呢，我们经不起这些考验，可能一晃就掉下来了。不仅神借着以赛亚有这样一段的预言，那么到了被掳的初期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有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啊，在耶利米书25章。第八节到十三节里面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被掳的年日是70年。当时我们知道还碰见一个假先知，对不对？这个假先知跟他作对啊，说不是的，不是70年，是2年。嗯，耶利米也很幽默，他说阿们阿们，希望照着你的话2年，但是神的话是70年。所以我们后来晓得那个先知，那个假先知遭遇了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啊。我们晓得神是多么的看顾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任凭地上的神的儿女的光景让他去了，神好像袖手旁观就看着，不，弟兄姊妹们，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底下，神是有预备的。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我心里面就非常安息。是的，眼前看见很多的变化的情况是叫人很心痛的，叫人着急的，对不对？但是我相信神还在做工，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必须有的一个信心啊！感谢主，不仅借着耶利米，那么到了70年满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预先的警觉到了，那个就是先知但以理。但一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发现70年，再一看看，哎呀，已经满了啊！这是一个有属灵感觉的人，他那个很敏锐的从主的话语里面摸到了神工作的那个动向，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祷告是有名的啊， 他从年轻的时候，他的心就是向着神的心意，向着耶路撒冷。虽然在被掳归回的这个行动的里面，他无法参与，因为那时候年纪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再行动，但是他向着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呢，他在神面前祷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个感觉说呢，啊，神什么都知道嘛，我们何必祷告呢，对不对？你不祷告他也知道，你祷告了那又能帮助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奇妙的是神喜欢我们祷告，虽然神知道一切，但是他却喜悦人能够关心啊，哎，喜悦我们借着祷告跟他一同来承担这个担子啊，所以这是奇妙的事情啊，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神把这个恩典也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对这个末了的时代读着回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明，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对不对？那主一定要回来，你不祷告他也回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啊，祷告的人是有福的啊，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在主面前迫切祷告，主啊，愿你快来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在这个行动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已经事先就有了一个预备了啊。那么从以赛亚、耶利米一直到但以理，你看见一切事都在神的掌握底下啊。所以到了时候，神就开始怎么样？70年一满，神就开始照着他的预言来激动古列王的心。这个激动古列王的心呢，原文是灵啊，哎，这个古列王的灵啊，被神激动了。啊，因为这说明什么？神做工在人的灵里面。所以当古列王下诏让这些人归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看见这是一个特别的行动啊。所以在先知的们预言里面讲到，这是神行非常之事。所以这告诉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王发了善心呢，其实我们知道是神在背后控制一切。所以君王的心呢，是握在神的手中的啊。因为在当时的情况啊，看起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呢，神做事情就没什么不可能啊。你要知道，古列王是当时的波斯帝国的一个大君王的，大帝国的一个君王啊。我们读古代的历史书，晓得这个波斯帝国当时的版图是非常大的，他们统治了很多的国家。今天呢，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重要，对不对？其实在当时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即使今天也还是个小国家，非常的微小的一个国家，并且呢，他们是亡国的，并且都是做奴隶的人。那个波斯王在王宫里面享受他的荣华富贵，怎么会想到他们呢？是吧？这个在我们来讲，他突发奇想，他这个怎么会想到的这帮以色列人，并且呢，为着他们所谓的一个宗教去发热心？你看，这个不是奇妙的事情吗？对不对？但是神能做，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向着他自己的呼召负责任，所以你我不需要担心，我们今天只要答应神的呼召，愿意跟从他就可以了，一切事神都能做。所以你今天眼看看很多情形是不可能的，但是可能有一天叫你非常的惊讶，神做了你以为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神所做的工是一个非常之事，所以我们的神是行非常之事的神，他完全不照着你我的想象，他按照他的心意行事。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顺从他，跟从他的旨意，要明白他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到时候百姓和殿中的器皿都可以归回。但是很可惜啊，当这个呼召下来的时候呢， 只有少数的人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是那个余数，他们才有强烈的一个回应，说并非全体。那么70年之后，我们晓得在巴勒斯坦地，不，在巴比伦呢，以色列人可能有好几百万人，但是呢，只有这少数的人，不到5万人，他们里面有一个反应。神的灵呢，我相信不是光是激动这少数人，可能激动很多人，但只有他们产生反应，所以他们答应神的呼召，他们跟从主。弟兄姊妹们，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所以答应神的呼召，不是人在外面的鼓动，不是的，是他们灵里面受到了神的激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呼召呢，是灵里面的故事，不是外面的情感的故事啊。我们打动人的情感，这个都没有用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些弟兄们呢，这个非常的有魄力啊，讲起道来的时候有感动力，那么鼓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个热情呢，哇，有的一鼓动好几百人站起来了，结果到最后呢，没有一个走上去的，可见那个时候都是情感作用，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呼召是灵里面的，不是魂的啊，不能从人的魂的这方面来激动的啊。今天在教会侍奉中要非常的谨慎。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不是用外表的这个情况来鼓动人的。他们答应神的呼召，并且呢，这般回归的人呢，叫我们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的无有，他们并不是说呢，看看自己好像还不错，还可以。弟兄姊妹们，是不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感觉说，哎呀，像我这样的人算不得什么，那么神正是要你的。那些觉得自己是什么的神还反而不要所以感谢主我常常听见好多弟兄姊妹，哎呀，我也没有恩赐，我也没有什么功用，我什么也不能做。哎，弟兄姊妹们，你就有资格当榆树了。那些觉得自己学问很大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呢，弟兄姊妹们，恐怕当榆树是不够资格的。当然榆树中也有学问的人了不过那个是少数。那么我们看见圣经记载那班回归的人呢，从领袖到百姓，到大部分人都是软弱的当时的领袖叫舍巴萨，其实就是所罗巴伯他是同样一个人呢。这个所罗巴伯呢，你读他一生的故事中，你发现这个人呢是没什么恩赐的，这个领袖是一个软弱的领袖所以我每次读所罗巴伯都很得激励我们一读保罗我们就觉得跟不上读摩西呢我们就更觉得他太伟大一读所罗巴伯，感谢主，他跟我们差不多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今天在座大家都是所罗巴伯主就是要用我们这个是好的，神用软弱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软弱？你读撒加利亚书你就看见了，因为呢，人藐视所罗巴伯，对不对？大家都轻看的，你这个人算什么？你够什么资格就从讲什么神永远的旨意呢？对不对你够什么资格去在神的教会中你还去服侍？但是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当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的时候呢，神的心就满足了。什么叫做拿线砣你知道吗？他就是为着耶路撒冷的建造拿准绳呢。今天呢，像我们这样软弱的人，我们这样拿起来，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配，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年，因为我读以西结书我读了这个，实在觉得感觉不错，我就读出一些感觉呢。那么讲了一些信息，写了一本书。有一个年长的人就说呢，你够什么资格讲以西结书我们前面的弟兄都没讲，你敢讲啊？我说我是不够资格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主的灵感动我的时候呢，我就顺服他们，我也没有意思要表现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不要轻看自己如果主的呼召临到你，你愿意在灵里面跟从主， 你手拿线砣，你要叫主的心非常的欢喜。所以呢，所罗巴伯的日子被称作小事的日子，对不对？啊，先知鼓舞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你要倒在所罗巴伯的跟前。”啊，当众人都在这藐视所罗巴伯的时候呢，所罗巴伯并不在乎人的眼光怎样，他愿意跟从主。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啊，神在末了时代中间的呼召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不顾自己。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感谢主，我们跟随他就是。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一班的人中间，甚至有的人等到了耶路撒冷回归之地了，他们还有失败的啊。所以不是说这班人呢，他们是勇士，他们是烈士，他们是多么的刚强，不，就怎么都是软弱的人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全能的主。他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无有，他们有强烈的心愿，愿意跟从主。很奇妙，这班人认识神的心意，他们知道神要建造耶路撒冷，他们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回去，他们愿意听神的话，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呢，在地上呢，不是有恩赐的人能讨神的喜悦，弟兄姊妹们，是听话的人讨神的喜悦啊！所以你不要老是想到要有多大的恩赐，你要在主面前有个心愿，主啊，我们愿意做听话的人啊，听话就有福，他们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神借着鼓励一说，他们这些人就响应。那你要知道，他们这个响应也付上重大的代价啊！70年在巴比伦，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生活的环境，他们的儿女在那里长大，现在呢，一下之间呢，要连根拔起啊，撇下巴比伦所有的这一切事物，跟从主不简单呢，他们愿意付出重大的代价，他们抛弃事业，抛弃亲人，离开富裕生活的环境，到那一片的废墟里面去重建神的家。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心智吗？所以不用灰心啊，应当看见主在这班人身上所有的作为，我们里面得鼓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他们有这么一个行动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在神永远旨意的那条线上。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它有一条直线啊，是从来不更改的。神的旨意从永远到永远，透过整个时代，透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往前数，是一条直线，是从来没有弯曲过。而今天呢，什么样的人是蒙福的人呢？就是这些人能跟这条线发生关系。什么时候你搭上了这条线，弟兄姊妹，你就有福了。这条线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描述，就是正路，就是神的路啊！你走上了神的路啊！所以从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呢，他们就是搭上这条线，他们就蒙福了。所以你看，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呢，有几个女人，对不对？几个妇女，她们蒙福了。像拉合这样的人，本来是个妓女的，这个真是一辈子没希望的人。但是有一天呢，他居然搭上这条线，就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你看，他什么也没做，他只救了两个担子，就做了这么件事情。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呢，哎呀，我们都觉得路德记非常美丽啊，但是你仔细想想，路德做了什么了？路德有什么成功的事业让我们看见吗？没有，他就是喜欢跟着婆婆，那个婆婆呢，也是没有钱没有家产的可怜人，但是他就心奇怪，他就跟着他，那么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地啊，然后呢？碰见那个波阿斯， 那么嫁给波阿斯，生了个孩子，做了大卫的曾祖母，就这么一件事情。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生活，他呢搭上了这条线啊。所以今天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你我要有属灵的眼光啊。我们只要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跟神荣耀的旨意这条线发生关系，你就蒙福了啊。其实呢，我们所能做的功，所能表现外面的侍奉，这些东西，这些都还是外表的东西啊。即使你今天传福音几千人得救，像彼得一样几千人得救，你建了个大教会上万人啊，就是这跟你没什么大的关系的。可能呢，神将来到了天上去说，神也感激你了，在地上你也劳苦了，对不对？那神就奖赏你一点点。但是呢，跟那些搭上神旨意那条线的人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多年来在我里面成为极大的一个鼓舞，弟兄姊妹，希望也成为你的鼓舞。你要看见神的旨意中间有一条线，今天我们整个的侍奉都要根据神的旨意这条线往前。所以呢，这一班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如同他们的列祖一样的，他们走在同样一条路上面。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你把以斯拉记这个翻开来读一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详细的记载这些人物啊。但是呢，有一些人呢，这个以斯拉也记不下来的，就出现了一些数字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每次读到这张圣经的时候，我就感觉以斯拉记第二章是一个纪念册，不光是生命册，是个纪念册。这班真正跟随主的人，主把他记载下来了啊。你比方说在第三节呢，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八路的子孙2172名啊，只记录八路，他的子孙2172名，那是谁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有天我读圣经说，哎呀，感谢主，如果呢我是那个哈2172名，那个72名，那个第二名，那也可以，那也在里面了，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的名字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但是你在那个数字里面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同跟随主的心意啊。那么也许在你们中间有些是有名的，人家知道；有些不没有名的，对不对？没关系，在那个数目里面有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就蒙福了，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鼓励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小弟兄、小姊妹，哎呀，我们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份于神的心意，你在神面前一样是蒙福的啊！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在这一群的人里面，有领袖，有百姓，有富人，有祭司，还有尼提林啊，各式各样的人等都有的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今天我们要答应神的呼召，能够回到神荣耀的旨意这条线上去。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侍奉，我们就得回神所要我们得回的那个真正的属灵的价值。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神在那里做了一个荣耀呼召的工作，虽然只有少数的人答应，但是呢，神也因着这少数的人所做的事情呢，他的心得到满足。主知道他的百姓在大体上面来讲，很难所有的人都跟得上神的心意的。神老早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也没有要求这件事情。到了新约时代，最末了的时代，我们晓得主在地上最大的呼召就是得胜者的呼召。好像呢，得胜者的这个名称听起来比较响亮啊，比那个什么榆树这个名字比较响亮，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意义啊，得胜者就是榆树，榆树就是得胜者啊。 今天主在末后的时代中间，主在教会中间呼召得胜的人，那是呼召一般人能够回归到他自己荣耀的心意里面。愿主让我们重新一次回到主所给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听见主在生命最深处对我们所做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认识我们基督徒的定命，认识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倾向。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跟着这样的感觉走，你就能走在这个得胜者的这个行列的里面。所以神的心意在末后的时代也是因着这一般得胜的人，他们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带到一个比较完全的地步。那么谁是得胜者呢？每个弟兄姊妹都可能是得胜者啊。那么这个得胜者呢，虽然是余数，但是圣经中余数也没有限定多少人，对不对？所以你我都是有这个盼望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以斯拉记里面第一个所看见的就是神有一个回归的呼召啊。今天神是用这个呼召呼召他的百姓来跟从他。我想在今天末了的时代，当地上的教会正好像现在巴比伦的这种混杂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巴望主使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灵里面的耳朵能够听见主的这个呼召。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处理这许多混杂的光景啊，我们回到神原初的所要的心意里面，我们一同跟随他，一同来做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是以斯拉记神所要对我们说的头一篇信息。盼望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也愿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荣耀的工作。我们请低头在你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没有忘记我们。主啊，你从千万人中拣选我们，也把我们摆在你自己荣耀的心意的里面。主啊，你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也愿意我们在余下的生活中能为着你的旨意活着。主啊，不管环境是多么的混杂，不管今天地上的变化有多大，愿你使我们能清楚看见你的旨意在哪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紧紧的跟随你。主啊，但愿今天晚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听见你的生命中对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能够归回到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要求你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握住我们。主啊，叫我们能不受今天外面环境的影响。主啊，以至于我们好像在你的恩典工作中间，主啊，好像坠落下来，你要保守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不突然说话，你的话怎样说，事情要怎样成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这几天主啊，你真的是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叫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你的荣耀。感谢你，人会失败，你永远不会失败，并且你所定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主，我们的盼望是大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